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已经是8月14号星期三，昨天我们预告了今天呢是重要的数据，经济数据 CPI。 那么今天公布了这个数据之后呢，基本上显示美国的通胀符合预期，还在涨，但是符合预期并且呢有所下降，涨的幅度没有那么高。于是整个的市场呢对联储九月降息的这个预期呢更加的加强了。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今天呢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一些消息了。今天主要的这个 CPI 数字呢并没有得到市场的欢欣鼓舞，和昨天的 PPI 的数据相比啊，今天其实市场反应相对比较平淡。仅给了一个非常谨慎的掌声。道琼呢今天上涨了242.75点，涨幅是 0.61%， 重新回到了40000点的上方，报40008.39点。纳斯达克指数呢基本是持平，涨了4.99点，涨幅 0.03%， 收报17192.6。 S&P500 指数呢是上涨了20.78点，涨幅 0.38%， 收报5455.21。费半今天下跌了8.96，跌幅 0.18%， 收报4933.35。所以我们看到呢今天的 CPI 的数据呢其实是蛮重磅的，但是呢并没有得到市场非常积极的这种反应，还没有昨天的这个PPI 所反映的这样的一个很重要很强烈的一个鼓舞的状态。早上呢它是显示哈，这劳工局的报告 CPI 环比涨幅是 0.2%， 同比涨 2.9%， 预期呢是环比 0.2%， 和预期值一样，同比呢是预期涨 3%， 比预期值呢少了个 0.1%。扣除了食品能源不计，核心 CPI 呢环比上涨了 0.2， 同比上涨了 3.2。 基本上哈，它的这个涨幅呢都是达到了过去从2021年啊以来的最低的水平，略低于哈这个预期值。核心的通胀率涨幅是 3.2% 的，也是三年以来的一个最低的水平。也就是说从2021年这一次的通胀啊数字开始不断的上涨以后呢，这是涨的速度最小了，不是不涨哈，涨的速度是最慢的一次。今天的这个市场啊对这个数据呢，市场哈、啊、就金融市场以及华尔街对它的简直就是一面倒的认为呢这是一个比较安心的数据。所以呢基本上大家就认为确认了在九月份联储呢会一定的降息，这是今天整个市场的这个调调。虽然不确定降息的幅度大概有多大，但是更多的数据啊，市场也要看更多的数据。可是 CME 的数据呢就显示利率的期货交易呢，交易者他们压住呢下个月的降息是25个基点的概率已经达到了 65%。 昨天呢这个数字呢是 47%， 但是呢压住呢更大幅度降50个基点的这个压住呢减少了。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昨天的 PPI 呀、加上今天的 CPI， 那大家可以确定呢美国的降息的这个趋势是保持不变的，最起码它感觉到目前为止还不会这个反弹。但是呢它降的幅度也没有那么的大哈，预计 3%， 现在是 2.9%， 0.1%， 就是说它仍然是比较顽强这个整个的通胀，所以呢它就不期望着联储会大幅度的降息。那债券市场上呢也因此看到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是小幅的下降，已经连续第四个交易日下跌，今天呢是报 3.821% 在这个附近上下徘徊。那今天呢也我们在上周就已经讲到了，因为国债收益率呢不断的小幅下滑，因为大家呢做 refinance 的，特别是买房子哈所在高利率的人呢要赶快的去看好，那抓紧时间呢去进行 refinance。 结果今天我们就看到refinance 的这个申请份额呢是就是 迅速的在攀升哈，房贷的利率创了一年多的新低，那么 refinance 的贷款申请也开始激增。上周的购房的按揭贷款的申请啊，就买新房的呢，仅增了 2.8%， 而 refinance 的呢，增加了 35% 哈，就是我们所提到的。它大概呢，30年的固定利率的按揭贷款合同利率呢，下降了一个基点，现在是报 6.54%。过去四周哈，累计呢下跌了33个基点。和去年同期相比呢，下降了62个基点，这是30年期的固定。15年期的固定利率呢，下降了7个基点，现在是报5.96%，也是从去年5月以来的最低的水平。这个整体的 refinance 的这个份额，前一周呢是41.7%，现在就是在整体的所有进行贷款的过程当中哈 ，refinance 这部分从前一周的41.7%的这个比例上升到48.9%，而在一年前呢，这个比例只有29%，所以我们看到，基本上一旦有所回调的话，马上哈就是 refinance 的这个就大家不断的往低了锁哈，不断的往低了锁。这是今天的主要的经济数据了。那明天的话呢是周四哈，周四呢我们将再次关注呢零售业的这个数据。这个数据呢是可以说是更加的重要。如果说 PPI、CPI， 这是大家对整体经济的一个统计数据的话，零售销售额这是真刀实枪的哈，支持美国 GDP 70%的这个消费群体到底花不花钱。所以明天是一个数据周当中的一个大日子。核心的通胀指标呢，通常都会反映在这种通胀啊，潜在的一种通胀哈。那现在经济呢缓慢的转入了这种下降的这种通道了，整体上呈现这种下降的趋势，然后就业市场呢现在也是走软，所以大家呢就在认为9月份啊你一定会降息，那到底降多少，那取决于接下来的这些数字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整体的市场基本上哈，全部都是乐观的不得了了，都认为是一定是降息的了。但是我就觉得有点 crazy 哈，真的有点 crazy。因为我刚才说到了，就是降的比预期的只有个0.1%，至于这么欢欣鼓舞吗？至于这么肯定吗？这中间如果发生任何一点事情哈，如果再有些波动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讲了。所以我觉得还不应该有那么的乐观。在这个 CPI 这是也是降到了3%以下哈，离着它这个2还是比较远的啦。那今天早上的时候开始呢，市场的波动也并不大哈，基本上大家对这样的一个降幅表现的比较有点失望哈，所以今天市场呢是谨慎的这样的一种反应。而昨天就形成了一个很明显的对比，昨天咱们讲的这个 PPI 啊，生产者价格指数直接提振了股市，道指呢是昨天涨了400多点，对吧？然后标普500指数涨了 1.7 啊，纳斯达克呢涨了 2.4， 今天的纳斯达克指数基本上是平的。到目前为止呢，美国的三大平均股市的平均指数基本上都回到了上周一哈，8月5号的时候重挫之前的这个水平了。当时是整个全球啊黑色星期一，美国股市也遭到了抛售。那现在呢回过头来看呢，就说跟日元外汇套利啊、平仓啊等等啊，和担忧美国经济衰退啊这一大套的这种担心。所以呢，就是今天8月5号今天8月14号嘛，对吧，一共是一周多的时间，美股呢是迅速的反弹。这个反弹的速度也让一些分析师感到不安，他说反弹我不惊讶，但是这个反弹的速度和程度呢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惊讶哈。这是今天市场分析师对这些事情的一些看法。今天美国 WTI 原油呢继续收跌，昨天跌了2%多，今天又跌了 1.7% 哈，连续两天下走。还是关注中东的原油啊，中东的这个战况的情况哈。另外呢，美国能源署显示呢库存意外增加哈，这些呢都让今天的这个原油是下走的。今天呢在海外的像泛欧指数是涨了 0.5%， 是瑞银今天呢是它在去年我们知道它收购了 大的银行之后呢，它到底业绩怎么样？这是又爆出了它的这个第二季度的业绩，股价上涨，也直接带动了其他的欧洲的银行啊。而且呢，瑞银的这个报告的利润呢，是分析师预测的两倍啊，又大到不能倒，它现在已经是最大的一家银行了。一会儿有时间，我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它的情况。在日本呢，日元对美元汇率走弱，今天是他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宣布呢不再竞选，九月份不再这个民进党竞选，他不再去担任了哈，所以他要重新党内呢去进行决出一个领袖来。岸田文雄呢在国内呢他的支持率不断的下滑，那所以他现在就是退出来，他们党内呢要进行重选，所以呢接下来各个党派之间对日本的这个首相的位置哈，要进行重新的这样的一个争夺，所以呢，日元今天是走弱的，现在是一美元兑换147，所以呢，如果您现在想到日本旅游的话，过了这个八月份就不那么热了，可以参加我们希望之旅哈，报名电话是855-955-5227。我们再关注一下看欧元区的工业活动哈，因为我们知道。全球的这个经济呢几大块，一个呢是美国，一个是欧盟，再一个呢就是中国哈。那欧盟的欧元区的工业活动在六月份再次下降了 0.1%， 延续了五月份的 0.9% 的这种降幅。那这个呢是从2024年今年年初能源价格下跌以来，大家呢都本来是对着复苏呢抱有期望值的，但是工业产出仍然没有恢复到乌俄战争开始之前的这个水平，所以欧洲的工业领域部分哈仍然是处于一个低迷的状态，没有摆脱这种低迷的状态。这是周三欧洲联盟的统计局所发布的数据，六月份的下降的幅度远低于经济学家估计的 0.6% 的这种增长哈，还估计它增长加起来 0.7% 的根本就是不对劲儿。所以呢，制造业的低迷呢在德国这边体现的尤为明显，因为德国是拥有大量的能源密集性的工业基础，近期工业产出的下降呢让德国的经济在今年第二季度呢陷入了萎缩。爱尔兰工厂的产出也暴跌了 7.8%， 也拖累了整个欧元区的整体数据，它的这个经济呢依赖于大量的外包生产的跨国公司，而且呢，欧元区的制造业前景也比较疲弱。六月份的企业调查显示，企业家的信心进一步下降。近期呢，现在美国担忧经济衰退，地缘政治紧张，中东的担忧，中国经济放缓，也对呢整个的工业出口商都是带来了一种警告。所以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就是我们总在说到现在为止啊，作为一个投资人都要知道宏观经济哈，你要懂得宏观经济，所以全球的宏观经济都处于这种疲弱的这样一个状态，可以这么去讲哈，这些都是互相带有影响的。今天呢还有一件事情是俄罗斯在他当地时间的下午5:15的时候，莫斯科的交易所发表声明，他的什么因为软件错误从16:18起暂时停止交易，然后这个事情呢到了5:30的时候呢恢复了交易之后，它整个的俄罗斯的这个指数呢就直线跳水。现在乌俄战场上发生了很大的一些变化，已经持续大概一周左右的时间，乌克兰方面现在已经直接突进杀入了俄罗斯的领土，现在呢在库尔斯克州已经占领了1097平方公里的土地了。那这件事情呢已经给俄罗斯那边是施加了巨大的压力，现在呢有的说有2000多名俘虏哈，那么这个事情还在进展之中，到底是怎么样我们再继续观察吧。今天还有几个比较大的一些消息哈，像个股方面Kalanova，这是在美国生产那个华夫饼啊这种食物这个企业了，食物制造商，它被呢生产糖果的制造商 Mars 也是一种私营企业哈，被这家收购了。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呢 Kalanova 涨了 7.8%， 也成为今天 S&P500 当中表现最佳的一家公司。还有呢 Victor's Secret 的股价哈，就是它的股价上涨了16%哈，因为啊，就是生产女性内衣啊，什么维基解密，对对对。然后他的内衣零售商呢，任命了他的竞争对手的 CEO 作为新的执行官。这个很有意思，现在大家都在换这个各个公司的 CEO， 一个好的 CEO 直接呢就可以带来股价的大涨哈。昨天我们知道 Starbucks 涨了将近25%，这一个涨的25%呢就200亿啊，在这个市值上啊，就一个好的管理的工作人员。今天呢还有就是 Google 哈，昨天我们给大家讲了，因为他自己已经推出了他的Pixel 新手机的智能手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亮点。他昨天周二刚刚他的这种发布会上刚刚公布了哈，结果呢他的这个呢被彭博呀他们报道的司法部可能要拆分他的这个消息给盖过了，结果呢今天这个市场呢对他的这个消息呢进行了反应。今天 Alphabet 股价下跌了 2.3%， 也造成了呢对 S&P500 还有纳指综合指数呢一种压力，所以今天纳指呢我们看到就是基本上持平的哈。Google 呢要对这个反垄断的裁决要提出上诉，他们反对任何要求拆分的提案，但是、没有用啊，这个大家这个情绪就是这个样子。他呢是在七月份发布第二季财报以来呢进一步增加了他这个损失哈，因为他当时呢大家怀疑他在 AI 上的支出成本实在是太高了，所以呢他的新的 AI 手机哈光鲜亮丽，但是呢对股价的刺激仍然是有限，再加上这些负面的消息，所以不出乎意料之外了。今天还有几个，因为是一个季度之后呢就是 13F 的报告是必须要进行提交的，所以今天的不少的像桥水公司啊，还有巴菲特的公司伯克希威哈萨韦，他们的 13F 报告呢都是让市场非常的关注。现在呢我们看到Berkshire 的哈萨韦的这个总市值啊，它的持仓的总市值从$3320亿降到了$2800亿啊，它股票干嘛了？把这钱抽出去了，干啥去了？咱不知道，最起码它股票已经没有那么多了。同时呢，它在第二季度呢，它增持啊，继续增持了西方石油、安达保险，减持了3.89亿。股的苹果，但是呢苹果仍然是它的重仓哈，占仓持比仍然占它的 30.52%， 减持了雪佛龙 T-Mobile， 清仓了 Snowflake 和派拉蒙环球，但是呢它今天它居然建仓了美妆公司Ulta Beauty 啊，还有海科航空。这个消息呢今天直接推动了 Ulta Beauty 的股价在盘后交易当中直接上涨了12%。明天呢这只股票开盘估计呢会非常的亮丽，大家可以去看。一会儿呢我会请 Max 呢为大家去看一下这只股票。他买了一共是69万多股的他家的股票，这些股票呢在六月底的市值价值是$2.66亿。Ulta Beauty 呢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是化妆品行业的明星企业哈，它呢是收入呢增长一直非常的稳定，还有强大的市场份额。三月份呢他们爆出一个令人失望的年度的展望，同时呢也说成本上升等等促销活动都增加了它的成本，影响了利润，它的股价一直在跌。今年呢它的股价已经跌了1/3啊，跌了33%。我们现在看到呢巴菲特进场了，一进场今天就涨了12%多啊。所以呢这个 13F 文件哈、通常是过去的这个季节人家去建仓卖了什么，他们现在都已经在重新布局了，你是看不到的哈，每三个月人家进行调整。但是呢大家都想看啊，了解巴菲特呀包括桥水呀他们这些团队对市场到底持什么样的看法，虽然它并不表现这个最新和未来三个月的这样一个动态。所以像苹果呀这个减仓都造成苹果当时的股价下走哈。那一种分析呢就认为苹果的增长速度不足以支持它的高估值。FiveSide 的数据显示目前的交易价格苹果呢未来12个月的预期的这个收益呢已经达到了30倍。然后呢苹果的收入呢连续第二个季度呢 iPhone 啊收入第二个季度是在下滑的啊，这是我们所看到的。 伯克希尔今年的 B 类股呢已经涨了 23%， 已经远超过了标准普尔指数上涨 14% 的这样的一个涨幅哈。像这个巴菲特的股票，这都是大家值得防御型股票值得去关注的。昨天我们提到的 Home Depot 啊，Costco 啊等等的哈，这些包括 Visa， 大家都可以防御股的这些股票可以去研究一下什么时候去入场。今天呢还有就是OpenAI 的那个 Bill Ackman 哈，他呢是被 13F 文件当中曝光了他持有 Nike 和 Brookfield 的投资。他呢这个他的这个披露之后呢， Nike 的股价哈直接在盘后交易当中上涨了 5%。 这个 Nike 呢它本来一直下跌的，这也是名人效应哈，这都是对这些个股呢做了一个加持。今天呢还有一个消息呢是 Cisco 啊，它也是公布了它的第三个季度的销售额，它的这个季度的业绩呢是超过分析师的预期的，虽然它第三个季度下滑，但是呢比预期呢要高。但同时呢它也宣布呢在全球裁员 7%，它全球一共是80,000多员工哈，那又要裁5,600多人了哈，不到6,000人的这个样子。之后因为裁员嘛，那我们看到呢股价呢就在盘后呢就在去上升哈。在2月份的时候 Cisco 已经是裁员了 5%， 当时呢涉及到4,000多个岗位。在最初裁员之前它是84,900啊，那裁掉4,000多还剩80,000，所以呢再裁个 7% 的话就5,600多人还要去裁掉哈。Cisco 是一直持续下滑啊，一直没有走出这个泥潭，销售额连续第三个季度下降。多年以前呢大型企业都开始转向云计算，那么 Cisco 的核心网络业务呢却一直在下滑，它加强了它的软件和证券的业务，实现多元化等等。然后第四季度的财收入呢较上年同期下降了 10% 啊，本财年的销售额从2020年以来首次下降。啊，这是 Cisco 哈，本来呢在盘前啊 ，Cisco 的股价下跌了 10%， 但盘后之后啊上涨了 5.5%， 哈，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消息。好，这是今天整体的市场和一些个股比较重要的个股的一些情况哈。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带来几个我高杰认为比较重要的，这里边有一些关于。很重要的，甚至涉及到我们一些电动车的安全的问题，你要使用锂电池的话要注意的问题，也有呢关于旧金山酒店已经陷入泥潭的这样的一些报道，还有呢就是麦当劳啊它已经开始涉足于政治选举，那这些事情我都觉得非常的重要，也能看出一种趋势来。那接下来的下面这部分呢高杰要给大家呢分享这些资讯。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是8月14号，在5天前，美国的奥克拉荷马州托尔沙这个城市消防局公布了一段影像，一户人家他饲养了2条宠物狗，然后大家闲的没事他就咬啊主人手机的那个锂电池哈，我看的那个录像里头好像是就是给手机充电的那种锂电池，结果呢咬咬咬咬咬就爆出了火花，他是没烧着狗哈，但是呢整个屋子最后就是起了火灾，受损严重哈。当时呢他说这个房子里边有那个狗门，两狗一猫逃生了，但是呢却引起了这场火灾，并且引起了那个电池的这种爆炸。那么这件事情呢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啊，那锂电池呢它所造成的这种火灾呢就在上个月韩国就发生了一辆奔驰的电动车呀起火的事件。当时呢是这个锂电池，就是这个汽车呢停在了它的一个私人的停车场里边，结果呢是8月1号的事情，停车场这个是个人口密集啊，这个在韩国也是人口密集的国家，你想啊就那个楼底下那个地下停车场是非常常见的，一台车起火之后直接烧毁了周围40辆汽车，烧毁了大约100辆其他的烧 其他100辆，还有其他的烧破坏了100辆其他的这种车辆等等。所以呢，现在呢，在韩国呢，已经开始有一种呼声，这些公寓楼呢，考虑禁止电动车进入地下停车场。现在呢，他们的地方政府也在探讨是否应该限制公共充电站的充电的容量不要超过80%，来降低呢火灾的这种风险。韩国的媒体就在形容说的，我们国家正在经历一场突如其来的电动车火光，恐慌。那我们也知道呢，在之前哈，韩国的一家电池厂呢也发生了火灾，造成了几个工人的这种死亡等等。不仅呢引起了这样的一种对这种使用锂电池的电池本身的担忧，而且呢还引发了对中国的一家电池制造商叫做福能科技的一种愤怒。现在呢韩国已经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说建议汽车制造商啊自愿披露他们的电动车到底使的这个电池是哪个国家的什么品牌。通常我们买车的时候都会关注电池的寿命啊、续航的里程啊等等，可是呢锂电子的电池一旦起火的话，它所燃烧的温度远高于传统汽油动力车的火灾，而且呢现在消防员处理起来是特别具有挑战性。所以很少啊，到目前为止在美国也是这样，很少有电动车的制造商公开披露汽车的电池的品牌呀。欧洲呢去年批准了创建强制性的电池护照这样的一个计划，来说明制造商以及材料的来源。那么这个法案虽然制定了，但是生效呢将是在2027年啊才能够使用。那么这个刚才我说到的奔驰它使用的电池呢，就是这个福能，中国大陆的福能科技。它呢是奔驰不仅没有使用本地的韩国电池的选项，而且还放弃了更知名的中国的公司，比如说宁德时代呀等等的。2021年的时候啊，这个北京汽车公司就是因为火灾召回了32000辆使用福能电池的电动车哈。现在呢这个福能科技也对这个没有去置评。所以呢高杰在这里呢讲这件事情呢，想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每个人哈手机可能都有个充电器，家里特别养宠物的或者是有小孩子的，锂电池一定要把它放好。因为呢锂电池爆出火花来之后呢，引起的火灾你真的是意想不到的。然后呢你别看我们买了房屋保险，我们的房屋保险火灾你也只赔大概30万，顶多33万啊，他不会说跟你这房子，我们昨天讲上 Santa Clara 的房子平均中位价已经是200美元了，他不会给你赔的，只赔%，最高给你有一个上限。所以大家千万要小心哈，这个呢我觉得挺重要的，加上这个新闻跟大家去讲一讲。在昨天呢其实我就想给大家去说一下我们所看到的旧金山的一些情况哈。旧金山的酒店呢我们知道哈，就是它的商业楼盘呢一直是非常的糟糕，但是这个数据呢是更加哈，它的酒店业，这是呢昨天华尔街日报的一个专题的文章。现在呢旧金山的酒店业在疫情之前本来呢这种 lockdown 已经让他们崩溃了，但是呢现在他们面临的情况更加的糟糕啊，是前所未有的坏账的分析。根据房地产公司 Trip 的一个数据呢，旧金山大都会地区酒店行业的商业抵押贷款的违约率从去年6月份的 5.7% 飙升到今年6月的 41.6%， 快将近一半了。酒店违约什么意思？没有办法去还上贷款了，收入不能抵押，没有办法，收入没有办法 cover 了。这个是25个最大城市当中增幅最大的一次啊，旧金山当趟。现在是2024年，2020年3月之后，它这种 lockdown 呢，让来旧金山旅游的游客数量是急剧减少，本来呢就让这个酒店呢承受了重压。数据公司 CoStar Group 的数据呢，六月份旧金山 San Mateo 地区的周末酒店入住率，从2019年以来呢是下降了22%。而全国范围内呢下降的幅度只有4%。所以呢2024年对于酒店行业来讲绝对是艰难的一年哈。这是旧金山的旅游协会的临时的主席安娜呢就这样的表示。 现在呢，包括在旧金山的旅行休闲的人群的数量也没有回到去年的低点哈，就根本没连去年都不如。游客们呢，根本就被这种安全的问题所困扰哈。然后这些所有的这些都是比去年包括疫情前全部是下降的。旧金山两家最大的酒店哈 ，Hilton， Pike 55和 Hilton San Francisco Union Square， 这两家他们一共损失了$10亿，哇！不是损失，就是他们现在估值呢只剩下5.5亿美元了，哇，直接掉下了$10亿了。拥有这两家酒店的房地产信托公司 Park Hotels and Resorts 呢，他们就在从他们的投资组合当中已经把这个都剔除了。他就说呢，剔除了这两家之后呢，明显的改善了他们这个房地产投资信托的负债表和运营指标，然后呢，旧金山市场以及洛杉矶市场还要落后一段时间哈。为什么？你看这个报道，就我现在给大家讲的，它只是列举了这个数据。那么它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去分析的呢？是怎么样去造成的呢？他是这样分析的，他说。更多的强势的美元，大家利用着美国人都出国旅行了，然后呢，重返办公室呢，也意味着更多的商务的旅行，然后呢，远距离的等等吧，这些都没有这种更多的这样的一些机会，都让国内的休闲旅行呢，就是变得越来越比例越来越下降。还有呢，他们分析是中国游客这个重要的来源地，因为强势美元和经济不确定呢被吓退了。但是呢，他这个报告当中说，来自英国、德国、法国的欧洲游客正在开始回归旧金山。然后呢，旧金山旅游协会说，来自印度的游客也在增加。啊，这是他们所分析的。但是呢，他们在这里边根本就不去说到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疫情的 lockdown， 更重要的是它的安全，它的 homeless， 它的砸车。我自己在旧金山2年前我在那上班，我每天是通勤过去的，我亲眼看到过多起啊，有的人几个小时就要去上飞机了，然后呢他那个车全部给砸了，包都走了，护照什么都没有，气的呀，那都是欧洲来的那些年轻人，我真的很同情他们。有的时候我看他们有人 parking 在那个地方，我都告诉他们，我说你不要在这儿停车，这个地方非常的不安全。有一个人他出去只有几分钟的时间，车圈就被砸了。这个报道当中是不提这些事情的，包括现在在旧金山，我上次提到过，就是中国城老年人都不出来的啊，中国城白天人都不，老年人是不敢讲的，中国城很多店面都在关闭的，为什么？安全的问题。所以在就现在的这个媒体啊，真的很可恶，你知道吗？这件事情他只报那么报一部分，他却不说另一半。这种断章取义，这种只报一部分不报全面的，你就不知道根本原因是什么。可是呢，你这样的事情，他你看哈，就是你支持这样的政策，让这样的一些政客们去领导这样的一些城市的话，那它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些损失呢？那酒店这些员工怎么办？他没有酒店，他没有办法那么多拿到那么多工时了，所以呢，他们面临着工作时间减少，他们必须再去找第二份工作。覆盖旧金山湾区呢，这些酒店大概有10,000名的员工合同即将到期，其中3,000名工会成员压倒性的投票支持，他们要举行罢工。那好了，他们要再罢工的话，就让旧金山酒店的职业者更是雪上加霜。所以他们现在哈，就是这个上一任的旧金山的旅游协会的主席呀，他呢就悲观的预计呢说，整个的旧金山啊，这些商务会议啊等等，可能要到2028年或者是2029年才能恢复，这就是他们所估计的哈。那在没有旧金山是个旅游城市，它的整个的城市的收入都是拿从旅游那边过来的。现在好了，你的政策呢让所有的像马斯克也搬走了，对吧 ？X 包括他的 SpaceX 全都搬走了。那么你现在呢？这个旅游，你的 homeless 等等的也不行了。你不是不能管，去年的 IPAC 会议，旧金山一扫 那种颓废呀、啊，那非常的干净。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呢，我要跟大家去说一下哈。那这就是我们看到旧金山的一些的情况。那很多的人呢，在这个有的人是很喜欢旧金山的，但是现在呢，很多人把他的这个会议呢都不在旧金山开了，人家跑到这个阿拉斯加啊，跑到那个拉斯维加斯，都跑到那边去了啊，等等。这是云计算的一些都跑到那边去了，不到你这个旧金山来举行去了。其实那个拉斯维加斯也挺 boring 的，不像旧金山哈。那旧金山其实非常的美，气候也很好，很多人很愿意在旧金山一待待上个两周哈。但是呢是没有办法的，整个的今年 Moscone Center 的活动数量呢减少了 26%、啊、这是我们看到的。然后呢这些服务人员呢，他们在酒店的工作时间被大幅的削减，然后他的支出呢几乎就仅够基本的开销，看到了吗？所以我想说的就是你把这些企业搞垮了之后，皮之不存呢、啊啊，那毛还能怎么样呢？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情况。另外呢，就是麦当劳，它这两个话题呢是相辅相成的，这也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报道。他说呢，麦当劳开始进军华盛顿 （Sacramento） 等等哈、啊、这些首府地区，来提高呢快餐的这些他们自己的这些利润呢进行努力。这些汉堡巨头加大了对地方和州官员的游说哈，这个题目就是他们开始参与政治了。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的这个报道，然后我再给你做一个评论和分析哈。他的这个报道呢就在说，几十年以来麦当劳对美国人的饮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现在呢这家金拱门公司在政治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分析显示，该公司以及他的特许经营商已经在至少10个州投入了数百万美元，用于干嘛呢？向竞选公职的这种候选人还有政治行动团体呢捐款，并参与了游说的活动。在加州，这家总部位于芝加哥的公司以及呢其他的连锁商正在努力的推翻加州的这种给快餐员工定下来的最低工资的这样的政客提出来的这样的政客，他们想把它干掉。这个麦当劳的连锁的纽约的运营商今年赞助了反对州立法的一相类似的这种立法的一些广告。这些立法呢，纽约是干嘛？允许工人因为工资啊、健康啊和安全违规的问题呢来起诉雇主，这是在纽约哈。然后呢，麦当劳呢还在科罗拉多州雇用了一个 lobby 的这样的人，专门来跟踪地方的法律。文章说，麦当劳作为全国最大的私营雇主之一，长期以来一直在国会山庄游说营养啊、就业啊等问题。但是从2022年左右开始，更多的参与呢加州事务的时候呢，他们意识到，哦，原来麦当劳我们自己在影响地方决策方面已经落后于其他公司很多年了哈。这是麦当劳负责国内政府关系的这个工作人员表示的。得，美国人也要去搞政府关系了哈，连这个大公司都得去搞政府关系。在过去的10年当中，以民主党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些州的所谓的进步力量一直在推动着立法和监管措施来改善工人的条件和薪酬。工会和工人的维权组织也帮助推动了一项又一项的新的法律，来提高加州的快餐工作人员的工资，并且加强对该行业的监管。记录显示，当这个法律讨论并通过以来呢，在全球销售额最大的快餐连锁店麦当劳，它的政治方面的支出是激增。所以呢，加州今年4月份推出来的这种最低小时工资20块钱的这个法律呢，成为了这个重大的分水岭。从2023年以来，麦当劳的连锁店已经向加州的竞选活动捐赠了200万美元。去年12月，这部分钱呢，用在像在 Riverside 的一个支持他们的一个餐馆老板叫做 Farrell 竞选的加州立法委的机构，没有竞争成功哈。他的竞争对手呢是另外一个民主党人。那么麦当劳呢，他们就花了他支持的一个政治团体啊，他不能直接去做，他们成立了一个这种行动团体，花了18.8万美元来反对呢就是那个餐馆老板的民主党对手。 那么攻击呢，这个民主党的对手呢，过去呢在工会组织者工作，然后呢把那个快餐啊，快餐工资上涨以后呢，菜单的价格就得上涨啊，工资涨你不那个麦当劳就得涨吗？所以呢就把那个汉堡里边塞了个100美元的钞票来表示呢这个民主党的这个候选人哈，还那发广告呢说这个民主党的候选人呢是连环酒驾者。最后呢民主党人这个人还是赢了哈，还是赢了，以200票的优势击败了那位餐馆老板的竞争。这是我看到的。然后麦当劳呢和其他的连锁餐厅表示呢，加州的高工资迅速增加了他们的成本，削减了利润，运营商通过提高价格的菜单或者减少员工的工作时间来弥补。行业分析人士表示，加州餐厅价格的上涨已经呢让加餐厅的访问量下降啊，超过了全国的平均的水平。对于州记录的显示呢，麦当劳连锁店在去年加州花费了大概570万美元用于游说，也让呢他这个麦当劳成为加州第四大游说支出者。记录显示2023年的总额是1999年到2022年年底在加州花费的23倍以上。麦当劳美国公司的总裁表示，公司需要更清楚地与地方立法者沟通其业务需求，公司需要捍卫特许经营商的这种商业模式，他们认为这一模式正在受到有组织的劳工以及国家和州政府实体啊，受到政府的这种攻击。他说呢，我们呢正在与他们合作，帮助这些立法者了解麦当劳，而不仅仅是在这个社区中扮演角色，还要包括整个美国啊。所以呢，在加州麦当劳的运营商帮助成立了一个叫做加州家族企业联盟政治行动委员会，他们今年呢在地方政治的竞选当中花了150万美元。他们的这个创始人和董事会的成员斯考特呢表示，会员委员会目前已经参与了大约6场的初选的竞选，同时呢雇佣专业人士跟踪州立法。他说呢，该组织计划今年秋天至少投入100万美元用于加州大选的竞选活动。他说，我们非常积极并主动识别并理解支持加州小业主的这种政客。好了，那我把这个呢就跟大家基本上报告到这儿哈。在纽约呢他们也都在去做这件事情。现在呢他们麦当劳还在计划扩大在全国范围内的游说和政治外联的这些工作等等。他们本月呢还在其他州和政府关系团队呢招工啊，招职务的空缺等等。然后呢他们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坦率地说，我们过去沉默太久了，这是这句话的关键。所以呢这个文章呢就基本上以很详实的这个数据呢说，麦当劳开始越来越去影响州啊这样的一个政客参与政治了，用这样的一种观点的报道了这件事情。可是呢我却要去说，他们在 survival， 他们在去挣扎以求生哈、啊、挣扎以求生。所以我们看到呢，不仅是马斯克这样的企业家开始站出来用 X 这种平台来维护言论的自由，连麦当劳他们自己呢过去沉默的太久，最后他们也成了激进左派的这种牺牲者。而这种职业政客，他们是拿着纳税人的工资，每天脑袋一拍就给你整出个法案来，所以呢搞得这些保守派的人和这些企业家们都是措手不及，不得已呢他们还得花钱，用自己的利润呢去花钱去雇一个人得盯着你，这又出来什么法律来了，然后呢去赶快去游说，不要呢去弄得那么被动。而他们这个小时公司看起来是保护了这些所谓的工人，可是企业他不盈利他怎么办呢？他不盈利他赔钱吗？那只能关店了，他就不得不去减少小时，减少卡车司机，结果造成了更多的这种蓝领工人的失业和更多的收入的下降。所以所谓的这种打着口号去反经济规律的这样的反对，就是打着口号制定政策破坏着市场供求关系和自由经济的时候呢，就会造成这样的结果。最极端的呢就是中共了，中共那种计划经济全部是政府所谓他的精英那帮猪脑子去制定这个政策，造成的全是巨大的灾难，对吧？那么现在呢美国人就觉得他们是为了这个贫下中农去着想，那就来吧。现在呢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两个哈，旧金山的整个的旅游垮了，然后呢酒店不行了， 大家没有安全了，企业搬走了，游人不来了，然后呢逼着这些企业都开始游说了，旧金山撤出去多少，Walmart、Target、Whole Foods 全都撤出去了，包括一个上百年的家族企业，说如果你们再这么乱的话，他们都要关店了。这就是贺锦丽Kamala Harris 在美国，在我们的旧金山，在加州推出的一系列的这种法律之后所带来的后果。你不要看他说的多么漂亮，我们要看他做到了之后那个影响到底是什么。不要做被政客忽悠的脑残和那种有用的白痴哈，这是高杰的评论了。好，我们广告之后呢，咱们就看一些个股的情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我们现在呢是把 Max 连到线上哈，我们来看一些个股的情况。 Max 你好。
高姐你好。
好，我们今天呢看一下 Ulta Beauty 哈，代号是 ULTA。 因为巴菲特的公司呢去加仓了这只股票，所以呢引起了市场的轰动。那今天呢它收盘的时候跌了 0.76%， 但盘后现在已经大涨了将近 14%。 我们来看一下明后天哈这样的一个短暂的趋势。
OK， 我看周内它是看涨了329块，但是我们看一个月半年一年内整体来说它其实还是看跌的。 OK， 当然如果你看更长线五年以上是看涨，它的阻力大概就在540了，如果是长线的话，但是它最顶峰540过后它就往下跌到差不多300多、跌了接近一半。
OK，这是我们看的它的一个趋势啊，那您怎么看？所以巴菲特
这个两度来到差不多550左右的时候，550左右啊，540、550左右的时候，它就往回跌了，跌了300多了。
Yep， 好吧，那现在是进场的时候吗？要等一等是吧？
如果你是看长线的话，那基本上可以逢低买入。但是但我讲的长线是五年以上。
嗯，短线如果是短线呢？
短线的话我们看一周内一个月半年一年内整体来说都还是看跌。
嗯哼，好的，这是这只股票啊。巴菲特人家做的总是看长线的。好，那我们再看呢今天的 Cisco 哈，这是他今天裁员之后呢盘后涨了 5.5%。 Cisco
45.4块。我看一个月内 一周内不是很明朗，但是一个月内整体来说还是处于跌势，如果我们看半年一年整体来说也还是处于跌势。当然如果你看五年以上它是看涨了，但是短期内基本上还是处于跌势。
嗯 ，OK， 今天特斯拉呢收跌了3%啊。高盛呢此前讲特斯拉的目标从248美元调到了230美元，维持中性的这种评级。它现在是201哈。我们来看一下特斯拉的走势。
特斯拉一周内它是看涨了，但是我们看一个月内整体来说还没有完全走出跌势。但是我们看如果半年内整体来说还是看涨了，但是一年内我们看也还是其实没有完全走出跌势，它主力大概就在250左右这个位置。所以来到这个位置过后，上一次来到这个位置它就跌到140多了，然后又再回到差不多200左右这个位置的时候又再往回跌了。
OK，今天交易量第一的仍然是 NVIDIA 哈，我们 NVIDIA 呢今天收高了 1.61%， 然后它在上周三8月7号收盘之后呢，5个交易日之后累计已经涨了20%了，回调了基本快20%了。我们来看一下 NVIDIA 接下来的走势，今天14号，离着它财报还有一段时间呢，大家已经在这一次回弹这钱又都回来了哈。
NVIDIA 118块啊，我看一周内它是看涨的，但是我们看整体来说一个月内它没有完全走出跌势，但是我们看半年一年内整体来说它半年以上了都还是看涨了。 主力大概就在130左右。
OK， 今天呢还有就是 Alphabet 啊，昨天我们说了的消息，今天它是大跌的，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整体的趋势吧。Alphabet，
Alphabet 162块啊，我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一个月内整体来说也还是看跌的，但是我们看半年以上它就开始是看涨了。
OK，
主力就大概在190左右。
市场呢仍然是波动的比较厉害哈。星巴克虽然昨天涨了25%，今天收跌了2%啊，很多人还是逢高获利就走了啊，等等吧。各方面的消息吧，可能在个股这方面还会波动的比较厉害。那么明天呢，将是零售数据比 CPI 还要重要啊。明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呢市场的动态。谢谢 Max 的分析，谢谢听众朋友，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
再见。